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做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以赛亚书第九章。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在我们所行经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主啊，都有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每一个生活上面的脚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查考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信息，但是对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也能够让我们对于灵的事情，神对我们要讲的信息有敏锐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上帝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对我们讲什么话。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好，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以赛亚书从第七、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呢，在以色列犹太国的历史当中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亚兰国跟以色列国他们联合的要来攻打犹大国。那么在这个攻打犹大国的当中呢，犹大国的王叫亚哈斯，那亚哈斯他非常的害怕。那么尽管呢有先知以赛亚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啊，你要倚靠神哈，甚至跟他讲说，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求一个兆头哈。那可是亚哈斯说，我不要试探耶和华哈。听起来好像是很属灵的这种讲法，可是呢他呢居然跑去找亚述王国哈。那么根据那个列王记下的记载呢，他跑去跟亚述王国说，我是你的仆人啊，我是你的儿子啊，请你来帮助我哈。这个亚兰国跟那个以色列国要来攻打我犹大国，请你来帮助我哈。那么这个亚哈斯呢就跑去跟那个亚述的皇帝啊，跟他讲说，你来帮助我，我就把很多的金银财宝，甚至圣殿里面用的器具都送给他了。所以呢是的，的确亚述国他就过来怎么样，他就过来横扫了这个亚兰国，也把以色列国呢掳掠了一番。那这个掳掠过后呢接下来也发生一些事情啊。如果你有去读那个列王记下十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个亚述国王来以色列啊，来至少有两次哈。那第一次就是把东西掳掠，人民掳过去哈，但是没有把这个国家灭掉。那个大概是西元前738年到735年之间的事情。但是一直到主前722年的时候呢，才把以色列国给灭掉哈。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亚述国呢，亚述王国呢来以色列国境有两次。那么从第七章第八章呢，那么以赛亚就奉神的命，他就给这个犹大的这个王呢几个预兆。好，那我想我们就连接在以赛亚书第八章哈，我想请大家看一节经文就好了哈。第八章的18节哈，第八章18节很重要哈，我来念给大家听哈。他说：“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啊，就是从我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所以啊，以赛亚他就说他给从神给他的儿女哈，那么就是说因为神有给他特别的名字嘛哈，那还有以赛亚他自己的名字，三个名字呢他要做以色列的预兆啊，预兆跟那个奇迹哈，就是英文所讲的 signs and wonders。 那么他是说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拯救， OK， 这是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他有一个儿子叫做蛮长的，就是第八章的前面他所讲的，他叫马黑马黑尔沙拉 勒哈斯巴斯，哈，很长的名字。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审判就要来了，哈，审判就要来了。那么另外他有一个儿子的名字呢，就是在前面第七章里面所讲的，有一个儿子的名字叫做斯雅雅述，啊，斯雅雅述，他的名字就是余下来的民众会归回来，哈，斯雅跟雅述就是两个字的合起来，哈，那斯雅雅述的意思就是说余民归回，所以呢，这三个字就代表了神要在以色列国他所要做的事情，但是呢，他是给犹大王，哦，看到了这个迹象。那么这个迹象，这个预言，哦，它本身的名字就是预言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应该要倚靠神，因为耶和华是拯救。但是审判要来了，审判的是谁？审判的是以色列国要被审判，但是犹大王国你要倚靠神 ，OK？ 但是移民会归回来，事实上这个移民归回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了，而且多次的应验，不仅是当时的以色列还有犹大的国家被掳到外邦境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历史上看到他们很多的人，被掳到那个巴比伦，也被掳到亚述，哈，后来他们都回来了，哈。但是呢，以色列国就很不幸的，那么亚述王国他们有一个人口政策呢，就是把你的人呢混乱，哈，所以北国以色列呢，他们的境界当中呢，就充满了外邦人、异族人，哈，所以呢，所以生下来的小孩子呢，就变成杂种的，哈，所以当时巴比伦归回来的犹太人，哈，跟那个亚述国北边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之间就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分，哈，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混种的，哈，不是纯种的犹太人，哈。所以一直造成了，一直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犹大人跟撒玛利亚人就没有来往了，因为他们是一个纯种的犹太人，一个是杂种的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不同的王国，他们有不同的政策，造成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余下来的民众啊，还会归回来。那么一直到犹太国家灭亡之后呢，主后七十年灭亡了以后，那么1948年重新建国，哈，这个也是余下来的民众呢要归回来。所以这个本身呢，以赛亚他的这个预言呢就是这样实现了，哈，好的。那么在这种预言之下，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九章的信息。好，那第九章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因为我们有些时候读经呢就把它读过去了，可是呢你要知道它里面呢有一些蛮深的意识在里面。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第九章开始。那我们请佳佳，麻烦你，佳佳你从第九章的第一节，哈，请你念到第七节好不好？谢谢你。
嗯，听得到我声音吗？
听得到，听得到。
OK， 好。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从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好，谢谢。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在讲说，在战争的时候，像西布伦啊、拿弗他利的地呢，就是在加利利。耶稣他出生的拿撒勒就在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的境界当中，因为那块地是属于北国以色列，所以当亚述王来的时候，掳掠了一空哈，他就那个地方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哦，他们国民被欺压哈，他所负的重轭啊，肩头上的杖啊。哦，他要被折断了哈？为什么？因为他们亚述王掳掠一番以后呢，哎，就走了，但也把人带走了哈。但是这个人带走，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他只带了一批人哈。那第二次把国家灭掉的时候呢，把所有的人都带走了哈。那这个在当时呢，你可以讲说是第一次遭受到亚述国的侵略的时候呢，那你所看到他们这个景象，他说，哎，黑暗过去了。光要照，重新照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有一个短暂的时间呢，这些亚述的王国的军队走了哈，啊，好像就这样，好像这个仇敌走了，然后这个光重新看见了哈。那么其实，在第九章前面所讲的这个有光照耀哈，这个其实就是。后来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有引用这一段经文哈，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正好是在西布伦拿弗他利的境界哈，谁能够想到耶稣是生在那边呢？好，这个百姓呢，就真的看见了神的大光啊，这个神的大光就是指着耶稣。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这边的叙述，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哈。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滚在雪中的衣服，都比可烧的火柴哈。那你可以讲到，就是战争过去了，结束了。那么，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这边的叙述，就是在讲说会有神的审判，但是神的审判之后呢，会有一个公义的君王出现。这个公义的君王呢，他的王权是直到永远的，他的政权呢会增加无穷，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伟大的预言。那当然呢，这个伟大的预言政权到无穷的居然是一个婴孩，居然是一个生在这世界上的主。那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婴孩生下来呢，其实就在讲耶稣基督被生下来哈。那么我要请大家所注意到的，就是说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第六节第六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哈。他说，因为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这几个称谓哈，这个称呼哈，奇妙测试哈，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哈。但是这个婴孩被生下来的，居然叫做全能的神，生下来这个婴孩居然叫做永在的父，居然叫做和平之君哈。所以在这个预言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他宣告的时候。这个的确对于当时代的人，甚至现在的人都还是非常的震撼哈，因为一个被生下来的人居然是永在的父啊。那么古今中外只有耶稣了，只有耶稣能够成就这个预言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是人，他又是神，正是约翰福音所讲的哈。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就是我们敬拜的神。耶稣是配称为全能的神，配称为 永在的父。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因为神居然成为人类，而且是生下来是一个婴孩，他也要成长，他也要经过父母的养育，他也要学习，他也要学走路，他也要学习做木匠的工作。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令人敬畏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不是来的高高在上，我们的神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仆人的心态，谦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学习我们人，学习做人，他也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就是以赛亚的一个很大的预言，透过北国以色列被神惩罚审判，但是在这个惩罚审判过程当中，仍然有一个大光，有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那么其实在当时，如果说北国的人呢这个真的是悔改，北国那个时候的人如果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之后呢，整个国家当然有一个好的君王来带领，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可能经过了这些战乱之后，他们看见了原来他们被惩罚被审判是因为没有遵行神的道理。那如果他们当时候能够警觉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就整个国家就会复兴起来。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一个国家要复兴必须是从头到尾，就是说从最高的位置到平民老百姓的都能够什么，都能够悔改，都能够改变归向神，那么那个国家那个城市呢就会有复兴，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复兴。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段信息当中，他所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在经过军事的这个威胁跟军事的那种战事惨烈的这种状态之后呢，有一个王他要来做王，这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他要来做王。那么我们有一个盼望在那个地方，那这个盼望也促使我们赶快的归向上帝，赶快的归向我们的耶稣，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拯救。所以当你看到呢，神呢他有审判，但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要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就是神有审判，但他也有救恩。所以你可以看到审判的时候也是救恩的时候，那就看我们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审判。当我们面对这样审判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继续刚硬下去呢，还是悔改，还是归向我们的神，还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靠自己的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那这个选择呢，不管是你个人的事情还是国家的事情的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都是我们要选择的。只可惜当时的亚哈斯王呢，他选择去找那个亚述王国，但是又就是因为他找了亚述王国，好像神呢就使用这个亚述王呢，就把以色列惩戒了一番。但是在亚哈斯王犹大王这个心中呢，他可能认为是他的政治手腕很好，他的这个在国际当中呢找到了帮手。可是你知道亚哈斯王他等于是把这个等于是没有去依靠神，他去依靠其他国家的势力来拯救他。那么这件事情让上帝非常的愤怒 okay, 所以呢也种下了犹大国将来要灭亡的这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好在亚哈斯王之后呢有一个王叫西西家，他这个西西家王呢是非常的敬畏神的， 在这个敬畏神的西西家呢，又把犹大国延续了一阵子啊。你可以讲说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呢，那时犹大国呢是非常强盛的哈，所以特别是亚述国他要来攻打他的时候，哎，结果亚述国没有打成哈，没有打下这个犹大国，反而呢耶和华神派了一个天使就把他们185,000人统统杀掉了。有一个天使把185,000人的敌人统统杀掉了，那当然就是神做的哈。那可是呢，因为一个国家这个元首啊，这个国王愿意归向神，愿意依靠神啊，所以依靠神的救恩的人，就会有这样子的福气啊，就会有这样子神的眷顾啊，神的恩宠在他的身上。OK，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想大家对耶稣要比较清楚知道的，就是说他配称得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个称号。好，那这个也是殿下以后三位一体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支柱哈，经文的出处就是生下来的人婴孩是配称为全能的父。永在的父，全能的神，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惊奇的看见，因为早在2000多年前了，2800年前，以赛亚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哈，所以我们也要很惊讶于神他的这种的设计啊，神早就设计好了啊，耶稣要生在这个世界上。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下面呢，我想请基尼，麻烦你，从第八节就一直念完哈，念到21节，谢谢。
主使一言入，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落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砖墙塌了，我们却要朝石头建筑，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利逊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的门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之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并且个人的口都是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尚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邪恶像火焚烧荆棘和棘藜，在稠密的树林中找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人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臂上的肉。马来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来西，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好，谢谢。这个地方呢，你刚刚听基尼哈，他讲了有3次同样的话哈，就是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啊，他的手能伸不缩啊。那么在第9章呢，有3次啊。如果我们在看第10章的时候呢，你会看到第10章第4节的最后面，他也是一样。他说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能伸不缩。那意思就是说，神对于以色列是非常的愤怒。神在那个在第9章跟第10章前面呢，他讲到4种 以色列国的罪行。为什么神的手要审判以色列国？你可以在这边就看到四种的原因。好，在四种的原因呢，我们先讲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再比较细的查这边的经文哈。那在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的重点哈。当然，我们刚刚讲的重点就是第九章第六节啊，那个是最重要的哈。一个那个到从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从神起初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一个旨意，就是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了。那这个叫做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哈，就是讲到这个生下来这个婴孩他要做的事情，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总括，那么真的是神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这个四个重点，四个原因，为什么以色列国要遭受到上帝的怒气，而且上帝的怒气的刑罚起码就有这个四个，起码就有四个这个原因哈。所以而且神非常的愤怒哦，他的手能伸不缩哈，意思就是说他的手还继续的什么，继续的降灾害在这个犹大国的在以色列国的身上。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哈，你看这个第九章的第九节哈 ，OK， 他们第一个神不喜悦他们的地方就是说骄傲自大，骄傲自大。所以你先把它记起来哈，神为什么怒气在以色列国的身上，是因为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骄傲自大 ，OK。第二个原因就是神给他们这么多的灾难，他们还是没有归向神，就是在第十三节里面所讲的 ，OK。这是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而且待会我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哈。我觉得第九章下半段的这个重点呢是在第十三节，待会我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现在先来一个比较概括性的，把第九章稍微阅览过去。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们的人民邪恶，就是在第十八节前面两个字邪恶，就是他们那边的人，以色列国的人邪恶 ，evil，wicked， 是普遍性的，很普遍性的。那么第四个呢，我们稍微跳一下看到第十章，第十章呢就是说他们的长官是设立不义的律例，还有记录这个诡诈的判语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治理者，你可以讲到说这是邪恶的治理者，以至于全国都变成邪恶，所以上帝非常的愤怒哈。那邪恶的这些治理者甚至会怎么样呢？欺负这些寡妇，欺负这些贫穷的人哈。所以这些这个民中困苦人的理哈，所以这个就是神对于以色列国的一个审判，他的怒气。起码这四个原因我们知道，所以当我们知道神对于一个国家的愤怒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来反观今天我们这不管说我们现在住在美国还是住台湾还是中国大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如果一个国家他继续的做这四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那就要小心了，因为神不喜悦神会降灾祸。那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有灾祸在降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很邪恶，现在越来越邪恶了。那么在这个邪恶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忘记了一件事情，要归向神。但是现在在美国，特别在美国那我们住在美国，我们讲美国好了。现在美国呢，已经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叫做去基督化就是要去除掉基督他们虽然是以基督立国可是呢，现在呢要把这个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呢，就把它去除掉。他们要去除掉那比如说十诫这个十诫的这个 雕像，还有一些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他们都要拿掉。那而且教会呢放在门口的这些告示牌啊，会被人家这个抱怨哈，你说这个神是喜欢一男一女的哈，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个同性恋的人他就是说你这个会冒犯我哈，所以他们会用各式各样的这一种的理由来反对，他来去基督哈，他不要听到基督，他不要听到救恩。那这样子的事情呢，现在渐渐的被法律来保护，甚至现在连一男一女的婚姻呢，就是说，这个是违背宪法哈。其实这个大法官的解释是还是很错误的事情哈。那我相信在美国开国的元勋当中呢，他们很难想象有一天他们的后代子孙会说一男一女，这都是违宪的哈。他们因为他们太强调了人的平等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现在从神的眼光来看，那这个人是邪恶的，可是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不是，这个叫做民主进步。那台湾呢？台湾的话，我们也有政党说，一定要同性恋哈。现在在十月份的台湾的同性恋哦，在那边非常的他要同性恋大游行哈。那我们台北市还邀请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性恋来参加大游行哈。要推崇这个同性恋哈，那你可以讲说台湾的教会现在很紧张哈，为什么？因为这是很悖逆的事情，那就是违反上帝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男一女是在他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所以如果我们教会不再发出声音的话，那台湾就整个成人了哈。现在美国呢基本上已经成人了哈，所以这种邪恶的势力在美国在台湾如果继续发生的话，在台湾还没有啦，台湾还没有通过同性恋的婚姻哈，所以现在台湾还在他们还在推动，但是教会一定要起来反对哈，因为这个会破坏整个的家庭。那现在在美国呢一样啊，一样也是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这个新闻哈，当然有些人很反对哈，因为其实只有5%的人口的人哈，那我们要付上很大的社会代价哈，就为了这个5%的人，可是他们事实上同性恋的人，他们真的晓得什么叫婚姻吗？其实他们不晓得什么叫做婚姻，而且同性恋的人大部分他们呢不会专一的只有一个性伴侣的 ，OK， 这个是可以去看他们的统计数字。好，那他们要的这个权利呢，只是说他们要公开，他们甚至有一些很邪恶的，想要让这个小孩子从小就接受，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平等啊，他们用这种平等的这种外袍哈。来逼使我们这个社会大众来接受他们，我想这个是蛮阴险的哈，可以这样讲，是阴谋啊，非常险恶的阴谋啊，但我们要很小心这一点。那特别你们有小孩子，要特别注意你们小朋友啊，在学校里面你所接受到的教育当中啊，难免都会牵扯到这样子的事情。那这种事情也就是说强迫小朋友从小就接受这种观念啊，甚至呢开了一个门让他们来试试看啊，同性恋可以啊，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诱惑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有四种的邪恶啊，四种的神非常不喜悦，而且神会审判的哈。所以起码在第九章啊，跟第十章开始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上帝非常的注意到我们国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先来看，第八、第九节哈，他说主使一个言哈，就是 word， 就是话语哈，这个话语进入到雅各家哈， 他说这个话语就是这样讲的，就是这个百姓，就是以法莲以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好，那第十节就是说，哎，你砖墙破啦，啊塔啦，我们要凿石头，建造，桑树砍了，哎，我们要换香柏树啊，那意思就是说，过去呢没关系，亚述国来的击打我们 ，OK， 拿走了我们很多东西，没关系，我们重新建起来 ，OK， 砖墙倒塌了没关系，我们用石头建造，哦，这个桑树砍掉没关系，我们用香柏树代替啊，就是说比以前建材不太好了，我们现在用更好的哈，就是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大 ，OK， 那意思就是说。经过一场战争之后，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啊，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啊，就没有悔改啊，就没有去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个战争呢？意思就是说，当每一次有毁灭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但是当时的北国以色列民，他们没有，他们很骄傲，他们很自大，没关系嘛，反正呢掳掠一空，我们人还在啊，我们再来啊，又很骄傲，很自大，没有谦卑下来，没有好好的寻求神说为什么？其实当然原因很简单嘛，因为他们欺负自己的弟兄嘛，自己北国以色列去打犹大。这本身在神的面前就站立不住嘛，那当然也是皇帝的问题啊。可是呢，他们没有悔改，那很可惜啦，很可惜。可是呢，就是这个骄傲呢，就让他们非常的又落入了另外一种的这种境界哈，没有悔改，没有看到。为什么神让这种事情发生？那当然，他们可能会想说：“哦，当然是你犹大国嘛，去找了亚述国嘛，你自己在那边，这个称他自己啊，犹大王亚哈斯说我是亚述王的儿子，是仆人哈、啊，这种卑劣的这种的称臣哈。啊”哦，当然了，这个原因，他们认为原因是这个样子，可是不是哦。哦，任何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呢，都有原因的哈。那我们必须要谦卑下来哈，我们要悔改啊，因为我们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我们的神是要祝福的神。那为什么有这些灾祸？是因为有一些的原因。那这些原因可能我们有了一些的破口，当这些有破口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有一些很正确的从神来的信息。那第十节是一个很有名的经节，因为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Jonathan Cahn， 他写了一本书，英文叫做 Harbinger，他这一本书呢，就使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节。这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十节，他写这个 Harbinger， 他在讲说，当911事件之后，美国人呢、就在那个 Ground Zero 啊，就是在双子星座被炸的那两座很高的这个建筑物啊，他们要重新要重盖嘛。那么，他们也把这个桑树改成香柏树啊，桑树就是 sycamore 啊，那真的就在那个双子星塔的那个周围呢，就有一个香柏树，取代了桑树啊。那么他说，美国人真的是悖逆啊，好像就在这边讲了，哎，砖墙塌了，那我们用石头来建造啊，那美国现在也做同样的事情啊。那好啊，那这个双子星座倒了，那我们再盖一个更高、更强大的、更坚固的。OK， 但是有没有悔改呢？没有悔改，也就是说，骄傲自大还是一样。所以他写这本书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啊， 赶快悔改哈，你不要落入到第九章第十节的景象哈，又骄傲又自大，神还是怎么样？神还会继续审判我们，所以他的书的意思就是说，他会继续审判哦，神的手能伸不缩哦。我们不要落入到这种景象情况当中哈，所以当神看到他们这个啊骄傲自大崇拜啊没有悔改的时候呢，他要兴起利逊的敌人，利逊就是亚兰王哈，还要使攻来攻击以色列啊，并且要击中以色列的仇敌亚兰人非利士人哈，他们要张口吞吃以色列， okay， 意思就是说好。那利逊的敌人还会再来，还会再吃你哦，我还要不要吞吃哦？但是耶和华的怒气能伸不缩。好，再来第十三节，他说：“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中之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那最重要的就是十三节哈，因为这个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耶和华。虽然在外表看外表上看来是亚述王来打他们，虽然在外表上是犹大王好像这个自己称而成哈，这个是归降在这个亚述王国面前，请王亚述王国来解决他这个问题哈，那么真的亚述王来了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哈，虽然表面上是犹大国使了这一招保住了犹大国，可是他们不愿意，或者是说不愿意相信，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哈。但是没想到神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纵然表面上有一些政治上的原因，哈，但是其实这个是神他的手，他兴起亚述国哈。我们在第十章会看到哈，那个亚述是神上帝神手上的这个棋子哈，他是怒气的棍，手中拿着我恼恨的杖哈，那这个就是神在使用列国他来审判属神的国家。那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属神的国家呢，目前只有两个，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美国。所以当如果美国背叛神的时候，神一定审判。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基督教界啊，凡是有良知的基督徒，现在对美国就非常的担心了，因为美国特别通过这个同性恋法案的时候，上帝他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毁灭美国的，所以现在呢，很多的人都在宣告悔改，因为神要毁灭。那这个审判呢，美国呢，其实就是要激励我们弟兄姐妹哈，我们要怎么样归向击打我们的主，要寻求耶和华。所以我们最近呢有很多的末世预言，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是的，神很不喜悦美国最近的作为，神不喜悦美国的同性恋，神不喜悦他一直在强迫以色列要割让土地给这个阿拉伯国家哈，然后要换取和平，要所谓的中东和平哈，那么这个呢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如果美国继续的强迫以色列分割土地的时候，那特别小心啊，因为上帝说了过，谁祝福以色列，神就祝福他；谁咒诅以色列，那神就咒诅他。哈，那这个上帝呢是很信实的，很信实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美国如果继续背逆下去的话，或多或少都是会有审判。但是在审判的过程当中，他都会给我们人类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只要诚心的悔改。所以我们现在为美国的祷告呢，我们都集中在什么？认罪悔改。我们只有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恩典，我们不配得的，但是只有他可以给我们免于这样子的灾难。所以我们现在在神的面前，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值得让神或是配得让神说好我赦免你，除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好好在神面前归向击打我们的神。这意思就是说美国会有一些的灾难，但是在这个灾难过程当中，神有特别的恩典，神会有特别的恩典。那在十四节开始呢，耶和华一日之间要从以色列人剪除头与尾哈。那头与尾啦，中肢跟芦苇，就是在讲这个最高的、最低的，你的地位最高的跟最低的，你的这个钱财最高的。中肢是长得比较漂亮，芦苇就是比较低，所以你的身份地位钱财高的低的，他一日之间通通都要斩除。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愤怒。十七节他说，主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的，个人的口都说愚妄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没有转消哈，他的手能伸不缩，所以他对于以色列国家的这个愤怒呢，真的是愤怒到极点啊。因为他们没有归向神，他们没有认清楚很多的灾难都是神，他的最主要的是神来审判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灾难的时候，可能都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至终呢都是神的作为。那这一种认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神可以阻止一场大地震，神也可以让一场大地震发生。那么有些人就很不喜悦，说神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神怎么可以那个样子哈。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反问自己，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我们所做的事情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警觉到，我们在得罪上帝的时候，他有权柄可以来审判我们。如果我们就说哦，神你好坏啊，神你们可以这个样子啊，杀了这么多的人，那我们就要问说，神为什么要审判这些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知道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哈，我们只能遵行他的话，如果不遵行他的话，他会击打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顺从神，还是我们要背逆上帝，我们指责上帝，我们一定输的了，因为没有办法跟神去辩论这样子的事情，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没有降下刑罚是有他的恩典，神降下的刑罚是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去询问神，我们怎么样去免于这样子的灾难，我们怎么样能够重新的得到他的喜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而不是去而不是去这个质问神为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要该做的更进一步，就是应该要求他的怜悯跟恩典。好，我们跳到第十八节，他说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跟蒺藜。那这个就是在讲说，这个邪恶呢，就像野火一样，一直烧不完的。这个邪恶在他的国家当中呢，就是好像冤柱旋转上腾，意思就是说，邪恶的人啊，你所作为啊，在我的面前就像冤柱上腾啊，你们所做的邪恶心思意念当中，神都看见了。那么上帝呢，开始就发孽怒。 烧骗百姓，甚至他们没有东西吃，而且会互相吃肉啊，是以法莲吃马拉西，马拉西吃以法莲啊，那个马拉西以法莲都是都是在北国以色列比较大的支派啊，比较有名的啊，他们会互相吞吃。那个吞吃呢，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弟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蛮悲惨的这个社会，蛮悲惨的这个世界。但是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邪恶，他们非常的邪恶啊。那每个人都是邪恶，所以邪恶的上帝就非常的愤怒。所以。我们顺便就讲第十章好了。我想这个四个神的手能伸不缩啊，其实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治理他们的长官，他们设立不义的利率跟记录奸诈的判语，意思就是说他们审判的时候呢，判定是不公平的啊，是不公义的。啊，你判决的事情呢，就把那些困苦人啊，把寡妇啦、啊，就不理他们的理啊。也就是说，你审判的时候呢，可能对于有钱有势的人呢，你就会比较偏向他们那一边哈、啊。那么你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些不公平的这些判决的这个公文哈、啊，我们讲判决的公文哈、啊。如果就像你要判定人死刑的话，你要昭告天下说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哈、啊，那他的刑罚是什么？但是在这个判决的过程当中呢，神就看到他们记录了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哈、啊，不公平的利率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所愤怒的地方。那在一个国家治理层面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公平不公平的时候呢，不是从现行的国家的法律层面来看，而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比如说现在呢如果说我们因为有同性恋的人来找牧师证婚啊，如果说牧师说我不可以证婚啊，这个跟我的宗教理念不同，但是现行的法律呢，现行的法律说不行啊，你不可以歧视同性恋，他就以你这个歧视的同性恋呢来起诉你啊。所以现在的很多的牧师牧者呢就很小心了哈、啊，就很害怕哈、啊。现行的法律规定是这样子的，那么其实在美国的地方当中已经有发生过了类似的案件了哈，所以那个牧师就会坐牢了。但是这些呢，你可以讲说这就是不公平的不义的利率。那这个不义的利率要知道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哈，但是在美国政府里面呢，现在呢已经通过法律了，现在这个法律就是这个样子，你不可以歧视他们。那意思就是说他们可以歧视基督教，但是美其名的就是说你不可以歧视同性恋，所以真的就是有很多的事情有一体的两面啊。那你说你不可以歧视他，那就是说你歧视上帝了，你歧视上帝他所规定的，他们认为上帝规定一男一女是不合理的。 OK， 所以呢这个是要从神的角度来看，否则的话那我们就天下大乱了，大家认为可以的，大家都通过了，那就是变成法律，那你必须要遵守这个法律。但是其实人是不遵守法律的，人其实是很背离的。现在台湾要做一个多元化的家族，这个他们想要通过一个法律，就是你可以多元成家，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三个人四个人都是结婚的状态啊，都是互相结婚的，可以男的女的男的啊，可以乱七八糟，甚至连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可以啊成婚啊，多元，这叫多元成家啊。那 那台湾真的是创世界的先例啊。那我觉得对台湾非常的担心啊，我们现在祷告当中也常常纪念啊，因为他们想要设立这个不公不义的利率，所以呢，在很多的法令的这个判案的时候呢，也就会造成很多不公平的啊，起码从神的角度来看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台湾真的要很小心啊。就美国呢，起码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在台湾真的是超前的哈。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回到从神的这个角度来，他说他要毁灭这个北国以色列，他要使用亚述，因为北国以色列呢还不晓得归回击打他们的主。所以每次当有大地震啊，每次当时有大灾难的时候，每次有战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悔改，我们都需要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问为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的从这个事件当中得到教训啊？我们在哪个地方得罪神了？我们要赶快的补破洞啊！我们祷告的就是补破洞啊，这是代求。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把第九章讲完了。我想第九章是很重要哈，那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在第九章当中呢能够得到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神毁灭一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它的四个原因，还有就是虽然在审判过程当中神带给我们的盼望，就是耶稣要做王掌权直到永永远远啊，耶稣他不会做错事情，所以跟从他做他的子民就会很幸福，但是当然在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的灾难，有一些的痛苦，但是耶稣永远是值得我们追随的，因为他的政权会直到永永远远。 OK， 好，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的关于以赛亚第九章？大家都很安静啊，哈利路亚，没有问题，我们就祷告结束了，好，OK， 好的，那我们请佳佳做个祷告好不好？谢谢。
是主啊，是主，是我们在读研读你的话语的上面，主啊，求你给我们启示，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看到的主啊，你的慈爱的一面，也有你公义的一面。主啊，你的公义是面对的是那些悖逆的仇敌的一些的主啊，你需要用你的公义来审判这样子的事。主啊，但是你的慈爱是留给来寻找你的、依靠你的。主啊，所以主啊，你的救恩是完全的。主啊，是主啊，我们看见你是奇妙的测试，你是全能的神，你也是永在的父。主啊，你也是和平的君。主啊，你值得我们的依靠。主啊，我们真的是借由这样子的这样的历史，这样子也看到我们现今的世代。主啊，让你的话再一次来坚定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因着你的话，我们站立得住，我们也可以做那样不破口的。那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你所托付的，所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祈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咯，第十章，第十一章。好，拜拜，
拜拜。